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恒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张老师帮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礼拜看到的一些这个重大的房地产资讯哦，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哦，包括有一些是个别公司、顾问公司，或是说银行业者，甚至呢有一些个人的他们的一些观点跟看法，让大家可以来理解一下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变化到底如何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个月这9月19号我们的央行召开的理监事会议，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所以呢市场上大家也都在高度的关注到底这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会对房地产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冲击。那在这个礼拜一这个礼拜一呢，我们看到戴德梁行呢他们举办了第四季的房市展望发布会，也就是他的固定的记者会啦。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呢，他这个严秉利严总啊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人说这一次的央行打炒房是史上最重的，那严秉利说我个人倒不觉得是也有人说呢是否会滥杀无辜严秉利也说我觉得没有所以呢在宁定政策时都是有想过的这个央行不会无的放矢啦一定有一堆数据那让他们做参考那这一次很简单，就是要给投资客跟投机客呢一个教训所以在9月19号的记者会上当中，我们也看到杨金龙总裁呢也用这个英文字叫 lesson 给这个投资客投机客一个这样的教训那严秉利在记者会当中他也提到就是房价有四根的柱子，那四根的柱子呢，第一个就是资金、利率、供给跟需求现在的资金呢不再供应，就是银行把这个水龙头关得比较紧了那利率在上涨，所以呢这个成本也会增加，市场上的房子供给变多了只剩下这个刚性的需求所以房价无法上来可能就是会盯在一个相对高点。不过呢严秉利这个房市名嘴他也强调房价到年底能会纹风不动，他认为应该还是会纹风不动，可是买气会下降买气会降 房价会不会掉，马上掉呢？不会，因为降价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呢，大家也都在这一阵子在观望，在看，就是说，到底这个央行寄出的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这颗子弹要飞多久？要飞多久？哈，那至于说，当然呢，记者会当中一定会有记者会问嘛，哈，未来的这个房价如果下跌的话，那这个跌幅会是多大呢？严炳定说了，哈，他还是要看。蛋白还是蛋黄区啦齁，他指出要看蛋黄区的房价如果动了 5%, 也就是跌了 5%, 蛋白区呢可能就会跌个 15-20%, 那如果是纹风不动齁，那这个蛋黄区纹风不动哦，那蛋白区可能就会跌个 10% 齁 ,10%, 这个是房市名嘴齁，他们这个在记者会上说明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齁。那严炳立在记者会当中也提到说，很多人问我呢，房子可以买吗齁，我当然都会回答说是可以的，只要房价合理齁，如果希望房价腰斩再买，我只有是七个字齁可以送给这些人。他说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齁。那这个严炳立也在记者会当中提到，我一直有一个预警齁，就是要这个警告大家齁，大家看到天边的彩虹好漂亮，可是呢天边的彩虹是虚的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务实齁，然后短短一年呢彩虹就很快的升上来，那等彩虹过了之后呢这个晴朗的天气一来的话，这个可能还要一段一段的时间这样子齁，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大家看到的总景呢应该会慢慢慢慢慢的往下做一些修正齁齁，那只是说大家在期盼的就是说这一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会不会让一些民众这个跳楼大拍卖，严炳立倒是不认为这样子的齁所以呢他在记者会当中也是说这个要的断头啦或是说是腰斩啦这个部分应该是看不到的齁而且有些地方这是在这一波里面涨幅蛮大的，都是蛋白区齁都是蛋白区齁，包括像是树林莺歌这个中永和还有新店三重，这些也都是涨得非常的非常的夸张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严炳立戴德梁行齁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对于外界认为说有人继承了南部老家在北部买房却不是首购那这个部分也是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大家有提出来的，会不会是有错杀无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了齁。严炳立倒是认为说这个央行应该知道哪些人是在炒房，哪些人是真的是自住，所以呢他们会寄出这样的一个手段，基本上应该就是一个这个针对投资客投机客的一个这个打击来做一个因应了齁。那今年度的这个房屋买卖移转到底会如何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赖德梁行的记者会当中呢，他们也做了预估一个预判，今年一到八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呢是24万栋，八月之后呢受到这个政策的一个影响包括限贷令啦，还有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啦，房市交易比较低迷所以呢以最差的2016年的房地产的交易量24万5千栋来估算，一个月移转2万栋那这个9到12月会有8万栋，预估呢全年应该还会有32万栋的一个交易量这个是戴德梁行他们做出了一个预判。那因为之前呢大家都蛮乐观的刚才提到了1到8月份就有24万栋，所以呢这个还没有央行寄出第七波的时候信用管制之前呢很多人都预判大概要有35万栋到36万栋的这个交易量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部分要往下修正，往下修正可能大概在32万栋上下，32万栋上下 好，那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银行业者怎么看啊？这个我们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呢？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是新展银行啊，新展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马铁英哈，最近也针对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提出了他们的这个观点跟看法。那新展银行怎么说呢？他们说台湾房市是有一些过热，但不是特别的大泡沫哦。那台湾房市有望暖着陆，但从过去三次的这个房市的调整期来看的话，房价下修都没有超过一成，预估呢这一次的房价下修空间也不会太大，加上呢美国联准会 FED 呢降息的速度很快啊，资金可能会再转向新兴的市场，包括台湾在内啊，所以呢进而支撑资产的价格上涨。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不排除央行会有持续加码搭炒房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第八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咯啊，所以这个是新展银行的这个资深经济学家马铁英啊，他也进一步指出了哈，台湾房地产20年的这个周期来看的话，过去有三个调整期，包括2001年的网络泡沫，2008年的金融海啸啊，然后再来2015年到2016年的这个房市限缩政策。虽然这三次的这个房地产的活动大规模收缩，但价格并没有调整的很大哦，大概都在一成左右哦，房价下跌的幅度大概从5%到10%左右。因此呢，他认为这一次的央行打炒房啊，应该也不会有特别剧烈的这个调整，尤其呢这一次的信用制呢措施并不像2001年2008年受到网络泡沫及金融危机的外部限的一个冲击啦齁，所以他认为说这一央行祭出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和缓的齁。那我们再看看一看，即使说央行这一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比2015-2016 年来的严格，紧缩措施不见得那么那样的一个激烈啊，所以新展银行的这个马铁英也说，2015年呢，除了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之外，还有房地合一税、囤房税、容积管理的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一次不一定有那么强齁，所以也不会是史上最强的。那台湾房地产有望暖着陆的方向啊，来做一个温和调整齁，所以这个是新展银行。那另外从需求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新展银行认为说尽管台湾的人口老化的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家庭数能以每年 1% 的这个速度在增加在成长，对首购购物需求有一定的支撑了，加上都市化的进展，稳定的收入，就业环境也有助于支持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升级。所以马铁英认为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呢将主要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跟投机需求，这个也是我们央行一再对外重申的。那对于银行业者而言呢，马铁英也说与房地产市场放缓相关的信用风险仍然有限，而且是可控的。由于房贷扩张呢，台湾家庭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呢已经高达了90%，创下的个历史的一个新高纪录。然而呢，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呢仍然保持强劲啊，家庭总资产配置呢仍然可以覆盖这个家庭负债将近9倍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它从这些相关的数据来研判，应该不会产生所谓的一些房市泡沫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啊，那比较朝着软着陆的这样的可能性会不是比较大家预期的齁，所以这个是新展银行齁，算是一个外商银行对于我们的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齁，也针对 央行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市场的一些影响，不管是从需求面供给面，还有就是说房价的这部分的影响，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了哈。那这个部分也是像说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外商银行他们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让大家如果说要贷款的话，也许呢外商银行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咯。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的景气的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欢乐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房贷齐努力，居家安全有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So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s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张老师呢借着这个双十国庆的这个时间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的资讯跟这些业界对市场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的是星展银行他们对于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之后呢，他们的一个研判他们认为说台湾房市应该会朝着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前进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台湾房屋这个国内也蛮知名的这个仲介公司台湾房屋，他们也发布了第四季这个房屋的这个景气概况。同样呢他们也认为说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呢应该会出现软着陆的这个现象。那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呢大概会是持平或是微幅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以去年300,000栋来讲的话，他们如果是可能就是台湾房屋认为的一个持平的状态，那微幅上升的话可能就会来到320,000栋这样的一个水准，跟星展银行的一个预估值也蛮接近的了，也蛮接近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日前举办的市场景气灯号的记者会，他们也是固定的时间都会来开这个记者会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首席副总裁周鹤鸣表示，今年呢这个第三季末央行的政策及升准的效应呢，预估第四季的房市将会是量缩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全年的买卖移转动数呢将会从爆大量大增变成呢是变成是持平为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本来大家先前都认为应该会爆大量而且大幅度的增加，可是呢因为央行的这一季的这个打炒房呢，让整个交易量可能会变成是持平为增。那现在的买方呢已不像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疯狂追价所以比较回复到理性了，除非是稀有的或是说很少的在市场上释出的这个产品，才会有这个所谓的疯狂追价的这个情形。那台湾房屋集团呢是跟国内的这个中央大学台湾经济研究发展中心合作那发布了最新的台湾房市的这个景气灯号，即房市的景气预测这个也算是在国内做这些房价指数的里面该勇敢的这个做出预测的一个单位了那因为央行在这9月19号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今年第四季的景气灯号呢分数来到了 50.05 分，较上一个季度减少了 1.88 分所以是某种程度已经有受到了一点点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明年第一季度的呢倒是反弹一点点来到 51.86 分，但是到明年第二季呢又会下修到这个 45.1 分这个下修的幅度还蛮大的所以这个意味着明年呢上半年的房市的景气呢将黄红灯转为绿灯市场从热络回归转稳定的这个软着陆了。那根据这个副总裁周鹤鸣表示，今年房地产市场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呢涨得非常多，建商还在推案的现在也 要降价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卖得太快了，即使呢有些建商拿出来卖，那让利的幅度也不会太大，预估呢大概这只有一成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溢价空间哦。那以近期为要买房哈，因为有如果说要买房的民众呢啊，他建议就是说初期哈可能捡便宜的机会不大，尤其是今年第四季多空交杂哈，就看买房者有没有刚性的需求，如果说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立即的性的需求的话，啊，建议说可以再多观望一下，多看看哈，多比较啊，这样应该啊不会错的哈。好，那在混沌不明的这样分市场氛围之下呢，国内房地产市场啊，应该会朝着这个啊所谓的乱着陆的这样方向来前进。那所以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啊，这个国内房市接下来的会有几个趋势啊。第一个就是新青安淡化啊，第二个啊就是所谓的新青安这个淡化，也就是说新青安的这一个政策会慢慢淡化掉啊，这个不再像这主导这个市场买气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那另外也有一个趋势，在台湾房屋也是有观察到啊，就是工商农的稳健啊，所谓的工商农的稳健呢，就是工业用地啊，这个商不动产跟啊这个农地啊，这个部分的话会是相对的一个稳定啊，因为政府在这个打炒房方面啊，这个是管住不管上哈，所以呢是工业区的土地啦，或是这个商用不动产呐，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个啊一片天哈，值得大家去留意去注意。尤其是这从事房屋中介业者，如果说你只是一直固守在房屋市场这一块的话，那政府的政策一旦记下来哈，打下来啊，交易量萎缩了，你可能也很难在这个房仲市场上再生存下去。所以呢，这个也是台湾房屋他们也有在开放加盟，我觉得某种程度呢，也是引导他们的加盟店主呢啊，往这个工业住宅啊，往工业土地啊，或是商用不动产，或是农地这一部分来多所琢磨啊，这个可能对他们的这个营收来讲的话啊，会有比较啊明确的一个帮助了。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啊这个房仲介业者在第七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啊，这个所谓的海浪的第一排哈，所以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啊，这个不动产中介前联会的这个理事长哈，这个王瑞启他也呼吁哈，政府呢应该啊有一些转缓的空间哈，那所以他前联会在9月20号之前呢哈，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九大诉求，我们也在这边再跟各位来再啊重复的。这个分享一下啊，为什么又有这九大诉求呢？就是第一个啊，920之前已经成立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应该不溯及既往，减少这个交易的纠纷。因为现在很多民众就是因为这个他已经签了约了啊，那可是呢这个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来之后，他可能贷款成数会少了一成两成哦，那有的甚至更高三成，所以这时候呢受到了冲击哦，交易纠纷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哦，所以这个全联会建议政府呢应该不溯及既往，让这些之前已经签约的已经这个都敲定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银行贷款呢能够顺利的贷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自住的换屋出售的这个所谓的切结书的年限呢，应该把它延长，从一年呢延长到两年啊、那这个也是比较符合人性的一个需求了，因为我如果说我已经要换屋了，那采取是先买后卖的这个方式，我们也不是要投机炒作。可是呢，如果你的这个期限只有一年，有时候会被掐死在那一边齁，那如果说你要卖那个买方又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的话，可能价格上就会砍得乱七八糟的齁，所以前联会呼吁说这个自住的换屋主的话，他们的一个切结书的这个年限呢应该从一年延长到两年，这样才就比较符合市场上的需求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排除依法继承或是按 政策推动的这些不动产也不要被波及到，比如说我是继承的这个祖先的这个房子或是要都更或是土地持分，这样的状况不应该把它所谓的有认为有一户房子这样来打压让他们的贷款成数也受到了一些冲击所以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全联会建议啦持有十年以上的这个屋主应该算是长期的自产也应该排除在这一波的管制之外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合一税十年以上的话呢它的这个所谓的税率呢也大幅度的一个降低，那这样的话在政策上面比较有一致性比较有一致性。好，这个是第四点。第五点的话就是要避免投资客假借新青安新炒房之时那这个新青安的宽限期呢应该从五年呢缩短为三年这个是倒是有一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这个又是财政部提供给这些首购族的一个这个福利那让他们可以比较轻松的缴这个这个房贷在第前五年呢都只缴利息不缴本金那第六年开始才缴本金利息这样子那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宽限期也被一些不孝之徒拿来炒作，甚至呢鼓励这些年轻人买不起的人呢还用于进场去购物这样子所以呢全联会建议就是说新青安的宽限期呢应该从现行的五年呢再把它缩短为三年那如果说以张老师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应该全部取消掉，这样才是比较符合这个所谓的真正自住的需求。因为回想当年我们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根本也不会去想要使用宽限期所以我在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也写了一篇，就是真的这种所谓的先甘后苦的这种宽限期啊，自住客应该是不会用的。基本上呢，它是让你救急的一个工具不是拿来救穷的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是全联会提出来的第一点的建议的。第六点呢，就是说为了减少购屋的负担，金融机构呢不应该以乘坐房贷的这样的前提之下呢，要求这些房贷主呢再加买一些不必要的金融商品这个部分呢这两天也看到这个财政部已经有出来说话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银行呢看到现在要贷房贷的人呢很困难所以他们就会搭售一些这个比如说基金啊还有什么的房屋寿险啊之类的那现在财政部也已经有跳出来说不可以这样子那这个是全联会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配套措施。第六点，那再来第七点呢，金融机构不动产的一个估值应该一致以这个实价登录的总价一个估算的标准而不是说因为雨天收伞所以对你的估值呢拉得非常低，这个部分倒是会让自住的民众呢也形同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伤害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七点。好，第八点呢就是房市政策应该在各部会有一个协调的机制不要说这个进行就一下子就公布出来，那到时候呢可能这个财政部啊或者相关的内政部啊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也是全联会的一个建议啦那最后一点第九点呢，就是自用型的这个房贷利率呢应该以加两码为上限而不是说这个现在银行可以比价让很多自住客呢非常非常的困扰这个也是在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之后呢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他们这个发布出来的一个呼吁啦也是建议希望政府呢能够朝这些方向来做一些因应避免伤及到无辜。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结束还是原谅，爱永远搁在远方，眼神不会说话，只有泪光。你给过希望，怎么能忘？是你填满温暖，让梦想有了翅膀，教我如何控制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张老师呢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一些房市的最新资讯，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一个脉动哦。好，那在昨天吧，我们也看到这个台北市地震局公布了2024年9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啊，那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的栋数是2259栋啊，年减的 11.8%， 月减的 11.8%， 诶，两个都是 11.8% 啊，这个是好神奇的数字啊。那今年1到9月份的台北市房屋买卖的交易栋数呢达到有23228栋，年增率呢倒是有 18.2%、所以呢看起来呢上半年呢这个交易呢成长的非常的大、那这个已经一到九月份的这个数字呢已经是2015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成交记录啊。根据台北市不动业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表示，央行的实施第七波的选择信息管制，市场买气大受影响，买卖方同时呢却步观望啊，所以成交量是大减的。且预期呢，今年第七季呢，会进入中古屋市场最受考验的一个寒冬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线的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感受，应该是最明显的啊，应该是最明显的。那台北今年一到九月份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23228栋。达到十年来的一个新高量，那这个部分呢，当然这新经安定是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了哈。另外呢，抗通膨的需求也是在这一波的这个市场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哈。所以首购跟换屋啊，达到了一个最高峰。那新青安的政策呢，对买气的带动非常的明显哈。虽然说台北市的房价非常高，可是呢，有些民众还会搭配其他的这个贷款哈，所以呢，它还是可以让一些民众来借由新青安的这个买气带动啊，让整个交易量增加。那加上呢，等不及都跟换更。耐震的这个一些所谓的换屋主啊也都出来了齁，因为这最近的这个地震啊也是不断齁，所以对于这些住在老旧房子的民众来讲，他们也是会心有所感齁，想要说哎找个地方赶快换一个比较安全的居住环境。那一到九月份的这个买气事实上算相对还热络的齁，那可从单月份来看的话就已经呈现衰退了齁。那苏金成理事长在这个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呢，他也表示齁，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就是贷款成数减少一成齁，又在持续的减少一成，包括豪宅呢及第二屋分别从这个三成齁，这个只剩下三成，特别是豪宅这一部分，那第二屋的话只剩下五成齁。那他特别台北市的豪宅为例啦齁，减少一成的房贷的话呢，自备款就要多出来上千万，换屋主呢就要多出200到500万不等的这个自备款齁。所以呢买房这时候呢一定会重新评估财务一个状况，再加上呢后续房价的波动的一个疑虑齁，可能房价还会下跌啊，所以呢买气就呈现呢一个十分观望的一个状态咯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台北市公布的9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里面的话呢，月增率呢这个是衰退的齁，这个大安区 这信义区衰退的幅度都蛮大的哈，大安区衰退的有 23.9%、哦、这个蛋黄中的蛋黄哈，那信义区呢也衰退了 10.3%、哦、啊，另外呢在文山区，文山区的这个月减呢也达到 30.2%、哦、内湖区也衰啊、这个衰退的蛮多的哈、哦，有达到了 0.8%、哦、这个都是啊、台北市地政局他们曾经发布的啊、这些资讯，也让我们在台北的这个活动或是住在台北市的这些民众们呢来做一个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啊、商用不动产这一块哈，不动产我们国内有几家这个外商的商用不动产呢，他们也不定期的都会发布一些相关的房市资讯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各位分享的是 CBRE 四方卫理事他们发布第三季商用不动产的一个调查，那根据他们的一个资料呢，今年第三季的全台土地买卖金额呢达到了有1044亿元，较去年同期呢大幅增加了有 152%， 哇，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出现单季成交量超过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统计啦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齁，竟然是成长 152%。 那 CBRE 四方卫理事分析在这个土地升温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受到今年房市价量齐扬的一个鼓舞啊，许多大型的建商呢也都这个加大购地的一个力道。第三季呢建商合计投资的金额呢达到了有732亿元，哇，这个量真的是非常的大，较去年同期呢增加了有 255% 哦。那观察这个建商购地的热区呢，大概台中、高雄、台北名列购地的这个前三名啦、啊、主要是锁定的标的包括是位在市内精华区的地段，或是重建潜力的土地，或是建筑物、哦、那这个部分呢大概就是建商还是希望说这个都跟围绕这一部分呢能够有所琢磨了、哦、另一方面呢，今年三月底、这个保险业最低的收益门槛呢已经来到了 2.7%， 业者难以寻得到这个商用不动产来投资、哦、因为这么高的一个标的物不容易找到了、哦、少部分的保险公司呢因而转向这个专注于土地开发的这个机会啊，包括像近期的台湾人寿啊，就以新台币137亿元哦，取得桃园航空城的产专区里，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手笔哦，未来将会采分期开发预计要投入的这个投报率呢大概是 4.5% 啦、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商用不动产这一块、哦、特别是土地呢事实上是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标售土地、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的地方政府呢都陆陆续续的有在标售这个从化区的底废地啊，那这个在最近呢都开标了、哦、我们来看看到底他们这些从化区的底废地开标的成绩单好不好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地政局呢在2024年9月19号办理了2024年第二次的市地从化底废地的一个标售，结果呢八笔的这个土地呢标售出去哈，总底标呢是 1.2 亿余元了哈，所以呢这一次有12封的标单参与投标，标出了5标哈，有5块土地啊，再创佳绩，其中呢由4家公司及1组自然人得标啊，那个总金额呢是1亿7580万啊，这个是平均溢价呢大概是 38.53%。那这个针对这样的一个土地标售，台南市市长黄伟哲跟媒体来表示，这一次的得标的九份子仁德市地从化开发区兼具了这个所谓的位处交通要道 与周边生产或机能发展成熟的这些优势啊，啊，这他也期盼说得标人尽早来开发，与市政府呢共同开创宜居的乐活啊大台南呢、啊。那地政局局长这个陈淑梅也跟媒体说，九分子湿地从化区呢是台湾第一个低碳的示范社区，将在啊，于2011年呢获得了环境保护署的遴选啊，低碳式的高度卓越计划啊，南区第一名哦啊，所以呢这个不地方未来的开发啊，值得期待，值得期待。那仁德湿地从化区呢是2023年9月完工的齁，所以呢这一次也拿出来有底费地的一个标售。那曾经荣获了国家卓越建筑奖的这个最佳施工品质奖啊，那这个两区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18号线道的一个交叉处齁，所以呢交通非常便捷齁，未来开发应该也是会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啊。好，那刚才看完的是台南的底费地的一个标售，再来我们来看看台中哦，台中第13期的这个从化区的土地标售案呢，大家也说高度的瞩目，高度的瞩目。可是呢，哎，成绩倒是不如预期哦，不像台南市啊、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成绩单。我们来看看，这是台中市地政局2024年9月19号也办理了13期的大庆湿地从化区的这个底费地的标售开标。那这一次的开标的可观啊，一次呢释出了有212笔的这个土标的物啊，合计呢总面积达到了50000坪之多啊，哇！那总底价如果说完全卖出去的话，至少有390亿元。可是呢，当天开标的结果呢，只有50笔的土地标托哈，这个大概标托率只有 23.6%， 哇，这个成绩是不及格的哈。那总标托金额呢是 84.6 亿元，整体溢价率呢更只有 2.2%。 所谓的溢价率呢是所谓跟这个原来标售的底价啊，再去加价的意思啊。那看起来呢，这个投标的业者呢都蛮保守的，都蛮保守的哈。那这个堪称这个最近这几年来的从化区啊，台中从化区标售的成绩最低调的一次了哈，也算是成绩最差的了哈，最差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台中13期的土地标售案，超过200笔的土地啊，大部分的都是面积低于300坪啦齁，都是低于300坪。那由于呢13期的对密度从化区住宅用地的容积率不高，而且呢零度条件也不算太好齁，所以呢以这些中小型的这个基地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获得建商的一个青睐，比较不容易获得建商的一个青睐，所以呢基本上他们的兴趣比较缺缺的齁。所以如果说有比较大面积的土地的标售的话，也许啦齁，建商还比较乐于进场齁。那这一次的标售呢，整体的表现虽然是低调，但是部分精华区的土地仍然冲出了区段的新高价啊、哦、比如说面积超过1000坪的这个昌明段593号地号，以总价啊、哦、12.2 亿元标托，换算下来呢单价也冲破了100万元的这个大关哦，这个也应该是这个13期从化区目前的一个新纪录了齁啊，所以呢缔造了13期从化区的单价新高纪录啊，这个也是在当地齁、可能都会是市场上谈论的一个焦点，那大家也都会去换算说，哎，以这样一坪土地100万的这个价格，未来如果建商要推出房子来销售的话，单品应该多少啊、哦、这个部分我想业主是得标者应该都已经在计算了啊、哦、可能都已经有超前的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啊、哦、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双十国庆假期呢这个 日光大道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新闻信息，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有一些知识的一个响应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个音乐声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啊！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回见，拜拜。
阵风挡不住的痛，所以紧握双手，
抬起头，那流星般的笑容，只不过坠落在心中。
天空会裂缝，我肩头天上的爱。就不怕滂沱，
用眼泪清河，跨过了艰辛这一扇门后，真的有天国。
为了你而活，为了你而梦，为了爱我会撑到最后，让世界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